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3月27日，我们首先来了解今天的财经头条，有两个方面的信息与网友分享。第一是路透社的独家报道，由于无处可藏，伊朗战争动荡市场，交易员彻夜难眠。这篇报道它从资本市场交易员的角度来反映伊朗战争对全球资本市场的冲击，这也是很少有媒体啊能从这个角度，从市场第一线的这个交易员所受到的这种战争冲击以及他们的反应，这有助于我们更深刻的理解这场战争给全球带来的综合影响。这个报道主要是谈论四个方面的问题。第一呢，是传统的避险逻辑全面的崩溃，这个是非常之重要的，因为资本市场应对这种地缘政治冲突，他们有一整套历史经验，出事了找避风港，等风平浪静了，怎么再恢复正常。但是这次伊朗战争，交易员们发现以往的这种避险的逻辑、避险的方式都不再能够避险了，失灵了。比如黄金，黄金历来是地缘政治冲突啊避险的这个热门去处，但是在这次伊朗战争期间，黄金大跌，这与历史规律啊完全不同。第二呢，美国债券也是传统的重大地缘政治冲突啊资金避险的地方，但是这次伊朗战争期间，美国国债的殖利率上升，也就是国债价格下跌。第三呢，传统上人们避险的说现金为王，遇到重大地缘政治冲突，保留强势的货币。但是这一次呢，伊朗战争期间，传统的避险的这个货币日元、瑞士法郎都表现疲软。所以这篇报道它第一个观点呢，就是传统的避险的逻辑啊，在伊朗战争面前全面崩溃。第二个部分呢，它就描写交易员彻夜难眠。为什么给交易员呢弄得坐立不安呢？他认为主要三个方面。第一个呢，就这场战争跨时区，所以他给全球资本市场的感觉呢是24小时都在打仗，24小时战局都会有些新的变化，所以这个很折腾全球的交易员。第二呢，这场战争的信息啊瞬息万变，反反复复，也让交易员们呢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就非常容易犯错。那么为了减少犯错，那么交易员们只能够24小时盯着市场来进行风险的对冲或者风险的止损。第三个呢，交易员彻夜难眠呢，主要是这次伊朗战争的信息过载，就太多信息导致了信息的紊乱。这不光普通网友有这种感受，专业交易员呢这次也受不了伊朗战争各方面势力发的一些真真假假、假假真真的信息。这个报道第三个方面强调的观点呢，是滞胀黑洞与实体经济的共振。路透社报道强调，市场之所以如此的恐慌，是因为看到全球供应链断裂的真实威胁。特别是霍尔木兹海峡，它承担了全球 20% 的原油和 21% 的液化天然气，那么这么大的份额它中断了，那么对全球的这种啊能源价格、化肥的价格、金属的价格，这种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这个与2023年那一轮的这个通胀啊还不一样，那一轮的通胀是缓慢，并没有明显的单一因素，而这次非常明显，所以它很快会传到的其他的领域，整个全球的实体经济的供应链，所以这个让交易员们呢坐立不安。那么他最后得出来的结论，伊朗战争反复折腾这些交易员，交易员痛定思痛，他们采取什么策略呢？就经过了一个月的茫然、盲目、忙乱，那么目前的这个交易员呢，他们就总结出来两个应对的策略，或者是暂时的感受。就第一，交易员们正从传统的遇到战争、遇到地缘政治冲突买入避险的产品，比如说买入黄金、买入美国国债等等，从传统的买入避险转向全面减仓，没有安全的地方。所以现在华尔街有一个共识，就是卖掉一切持有美元现金，这当然只是指的大的投资机构，个人投资者啊不要凑这个热闹。第二呢，是市场信心的瓦解，交易员对外交解决方案充满怀疑，包括后面我们要介绍的，就川普现在市场维稳呢，与贸易战时期他的维稳的效力呢完全不同了。而且即便是伊朗战争过程当中，随着时间的推移，就川普的 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这个效应呢、效力也大不如前了。第二个最新的市场信息是华尔街日报报道，独角兽粉碎机随着准备上市的公司数量的激增，这三家公司或将成为史上规模最大的 IPO。 那么这个是华尔街日报旗下的另外一个收费性的专业财经分析期刊，它实际上从标题相信网友们理解它在说两个事，第一个有三家独角兽正在准备上市，那么这对资本市场来讲是一个历史性的重大事件，它用的标题是史上规模最大的 IPO。 它这个标题透露第二个信息呢，就这三个 IPO 上市啊，他们好了，但是呢他们又对其他公司的上市呢又成了一个粉碎机，就影响了别的公司上市或者别的公司上市的效益，所以这是一个很有意思很奇特的现象。这个报道它主要介绍三个方面的观点，就第一呢是即将上市的三大超级巨头挑战史诗级的 IPO。 那么哪三个独角兽企业正要上市呢？第一是马斯克的 SpaceX 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那么它上市的时间会在6月份，目标估值高达15,000亿美元，它募集资金的规模呢会在300亿到500亿这个区间，它也成为人类史上规模最大的 IPO。 那么第二个独角兽呢就是 OpenAI， 它是生成式人工智能浪潮的领头羊，那么它也在寻求估值超过10,000亿美元级别的估值进入公开市场，它希望通过上市募集到的资金也是以100亿美元这个级别的规模、在筹备上市。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如日中天的 Anthropic， 它目前呢是 OpenAI 最强劲的竞争对手，昨天它也在联邦地方法院打赢了与川普政府的官司，就川普政府不能把它作为风险企业，不能把它列入黑名单。它追求的上市估值呢是在5,000亿美元。那么这个报道它谈论第二个方面的观点呢，是说为什么说这三家公司上市成为粉碎机，就他们上市上他们的事，怎么对别人有毁灭性的这种冲击呢？他主要讲三个方面的观点。他第一呢，他这三个独角兽企业啊都在一年内相继上市，他会成为资本市场啊这种资金的黑洞，就这些投资公司个人投资者当然会首先追逐这三个独角兽，而对其他的上市公司不感兴趣，所以这是一个资金的虹吸效应。第二呢，就这三个公司他们所在的这种行业竞争里面，他们的优势是极其明显的，那么只要跟他们是同类的公司很难受到资本市场的关注，这个是由于他们本身的这种绝对技术领先所形成的市场的倾向。第三呢，由于资本市场一直对人工智能领域的这种泡沫的质疑怀疑，所以让这些机构个人投资者也不得不把投资聚焦在极少数这种独角兽或者是领军的企业。那么有这么三个现象存在，对其他的追求上市的企业而言呢就会被边缘化。第三个呢，他认为三个独角兽对资本市场的冲击也因为这三个独角兽他们的上市的方式与以前不一样了，因为他们规模太大了，他们不再像以前委托一两家主要的投行来进行投资主导，这三个独角兽他们都采取了在正式 IPO 之前把分拆给多家华尔街的投行来共同来进行融资，所以实际上呢也锁死了华尔街的主要的一些资金渠道，所以这个现象呢还是值得全球的从事投资理财的网友高度关注，因为这三个独角兽的上市它会改变美国上市公司的这样一种版图或者是势力影响的格局，那么它的深层次它也会影响全球的股市，包括全球其他地区和国家潜在的独角兽上市的影响。你比如说中国的抖音，它如果上市也会带来这样一种粉碎机效应，当然这种粉碎机效应呢它都是在特定的时间一个特别的周期。第二个方面我们来一起了解一下伊朗战争形势的最新发展，我们分享四个方面的信息。第一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川普暂停攻击伊朗能源设施10天后，石油市场反应平淡，真相平台的社会影响力 逐渐减弱。石油市场是否对川普总统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真相言论逐渐麻木呢？一位全球最成功的能源交易员，在交易员们对川普最新缓和伊朗紧张局势的举措反应冷淡后，提出了这样的观点。这个著名的能源的这个交易员，来自休斯顿的亿万富翁约翰·阿诺德，他就公开在 X 平台上认为，川普通过真相平台发贴文对资本市场的影响力在逐渐的减弱。那么对这个报道， LT 有三个观点想与网友分享。这个报道还非常长，它的核心结论就是，与战争之初，与去年的贸易战，川普的言论呢，对市场巨大的影响不一样，就现在打到这个程度，它的影响逐渐的减弱。今天华尔街舆论之所以这么关注，是因为有一个非常现实的现象摆在面前。就昨天川普宣布将原定的打击伊朗能源的时间再延长十天，就在他缓刑五天还没有截止的时候呢，他又再次延长十天的攻击周期。那么这个贴文在昨天的市场反应来看，就石油市场短暂的相信了他这个贴文，但是后来很快又恢复了上涨，就经过了短暂时间的市场的消化，就认为这个不可信。那么美国国债市场，这是最大的这个资本市场，就根本就不相信再延长十天能够给形势带来的缓和。股票市场也是。所以 LT 认为，川普通过推特或者是通过真相平台来干预市场的效应呢在减弱，这个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那么今天资本市场的舆论普遍认为呢，就川普的频繁的暂停或者是频繁的说最后通牒，只是谈判的策略，而并不是冲突真正的解决，所以市场选择呢宁可观望。第二个与网友分享观点呢，就石油市场它是存在一种啊结构性的焦虑。就刚才与网友提到过，它霍尔木兹海峡本来承担了全球 20% 左右的这样一种市场供应的份额，这个中断了，别的补不上来，所以这种结构性的焦虑它不会因为你缓和性的表态能发生什么改变，因为每天这个供应链都在中断的状况。所以这也是川普的维稳言论呢给资本市场带来疲劳的原因。那么第三个，这个报道他提出一个有意思的观点，就川普的这个对市场的干预啊，之所以边际效应递减，是因为伊朗战争它并不是单方定价，它与去年贸易战不一样，那个是美国单方面可以定价的，这个是多方定价的，就没有伊朗的同意，霍尔木兹海峡它就是运行不了。所以华尔街它改变了战争初期他们期待的川普塔扣，就现在发现，就是川普即使塔扣也不可能像去年塔扣给市场带来的立竿见影的效应，因为这是一个多方定价的战争。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最新信息，彭博社报道，两艘中国货柜船试图驶出霍尔木兹海峡后掉头。那么其他的媒体报道呢就更直接一些，就伊朗阻止了中国国有企业中原海运的两艘大型货柜船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这个成为今天有关伊朗战争的国际媒体的普遍的头号新闻。因为在过去几天确实有中国的货船经过了霍尔木兹海峡，那么中国官方舆论呢也很高调的炫耀或者宣传，但是今天这两艘大型的这种货柜船被伊朗阻止，而且在全球众目睽睽下阻止，引起了国际舆论的广泛议论。因为中共他还是比较保守的，他如果没有跟伊朗啊沟通好，他不敢贸然行事的。之前伊朗放了两艘中国比较大的货船，那么这一次显然也是经过伊朗许可的。那么为什么伊朗在中远的这个两艘大型货船即将离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时候阻止了呢？目前外界还不得而知。彭博社能够了解到的原因呢，是伊朗是发出了电子信号的指令，这个美国方面能够捕捉到的，就是让它停止航行。那么也许真实的原因未来两天的外界才能够知道，如果中国的网友知道内情的，也欢迎在评论区与大家分享。第三个相关的最新信息是路透社它号称的独家报道，就消息人士称美国只能确认摧毁了伊朗大约三分之一的导弹库，这个让舆论还是感到很震惊的。因为在之前每天听到的数据是 90%， 什么是 90% 呢？就伊朗发射导弹无人机的数量比战争初期减少了 90%， 这个是每天呢美军方面通报的战果战况，它一定要重复的，就每天都是 90%。 那么这个 90% 是否意味着伊朗的导弹库存或者发射能力减少了 90% 呢？这个从来没有得到这个结论。所以今天路透社这个报道让舆论感到还是很震惊的，就你们总说 90% 有事，人家永远有这种攻击能力，究竟摧毁了多少伊朗的导弹？那么今天路透社是通过消息人士称只摧毁了1/3，这项情报与川普总统昨天公开言论截然相反。川普昨天称伊朗只剩下很少的火箭。五角大厦的一位官员在被问及此事时表示，是战争开始以来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攻击减少了约 90%。 这位官员还补充说，美国中央司令部也破坏和摧毁了伊朗超过 66% 的导弹、无人机和海军生产设施以及造船厂。那么这个仍然没有回应他导弹库存还有多少。所以今天这个来自美国消息人士称只摧毁了1/3的库存，这个事儿还会继续发酵的。如果伊朗还有2/3的话，那这个仗还只刚刚开始。第四个，我们就来分享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它与路透社的报道似乎像上下篇。华尔街日报报道标题是，为何美国以色列猛攻一个多月仍然除不掉伊朗的导弹威胁。华尔街日报这个报道它主要介绍三个方面内容。第一呢，是惊人的打击规模与持续的威胁。这个报道首先列出了美国以色列联军的战果，显示其打击力度之大。就首先还是要肯定成绩，美军印太最高指挥官库普上将指出，美军已经打击了伊朗境内的10,000个目标，以色列也攻击了数千处设施。那么战果的统计是，据信伊朗超过2/3的导弹生产设施被摧毁，导弹与无人机发射频率下降 90% 以上。以色列称已经瘫痪330套机动的发射器，然而现实是伊朗依然维持每天大约10到12枚导弹的发射频率。你看他这一段呢，他不想诋毁啊或者贬低攻击的成效，但是他仍然没有回应伊朗还剩多少导弹。他第二个方面介绍就是为什么除不掉伊朗的这个库存导弹。他讲了四个原因。第一呢，是伊朗方面生存优先的战术调整。就伊朗利用它呀国土面积很大，将机动发射车隐藏在山区与平民的设施中，让美国以色列的卫星监控与无人机侦察难以全天候锁定。第二个原因呢，是地下导弹层的屏障。第三个原因呢，是以小博大的战略逻辑。就伊朗不像初期那样的整齐发射数百枚导弹，现在他改用少量分散高效的打击，目标转向防御比较弱的基础设施，就对海湾国家周边的国家，只要有一两枚突破防线就会造成经济与政治压力，所以伊朗的战术它改变了。第四个原因呢，是它分散式的指挥系统。就伊朗的导弹部队高度去中心化的指挥结构，就即便是指挥节点受损，基层的部队仍然保持独立发射作战的权限，所以这也是它难以清除的原因。那么第三个部分，也最后一部分，华尔街日报呢它提出了一种战略性的警告，这当然是向美军或者是美以联军。他提出来的结论呢，就是美国以色列想彻底消除威胁啊，可能是一个无法达成的目标。就你完全消灭他的库存，让他没有威胁，可能不现实。他讲两个方面原因，就第一呢，是你防御的成本不对称，因为他这种啊比较廉价的导弹，消耗美国以色列大量的这样一种啊昂贵的拦截导弹，你数量上不对等是无法持续的。第二个呢，就你这种无法彻底消除它的导弹库存呢，这也让这种战争收尾很难的。就只要伊朗它有袭击中东能源设施的能力，那么你这个能源市场就无法恢复正常，就川普追求的价格啊很快回落就无法实现，你哪怕是撤军了他还不一定愿意收场的。所以华尔街日报就提出来，为什么你除不掉伊朗的导弹威胁，进而得出结论的是，你可能不应该去追求啊完全消除它的导弹威胁，只有承认这个现实，可能才会找到有效的结束战争的方式。那么这个分析呢， 不知道网友感觉怎么样？哎，我听感觉这个还是有点悲观。第三个方面与网友分享，今天美国各方面的媒体非常关注的一个有关中国的一个突发新闻，我们分享福克斯电视台的报道，一对姐弟被指控佛罗里达州空军基地与伊朗战争有关的爆炸阴谋，中国有一名嫌疑人。那么这个报道的主要内容呢，是一对居住在佛罗里达州的华裔的姐弟，这个姐姐呢27岁，这个弟弟呢20岁，这两个人呢都是美国国籍。这两个人做了一个让美国舆论感到震惊的事呢，是3月10日这个弟弟跑到在佛罗里达的这个空军基地访客中心，他放置了一个极具杀伤力的这个爆炸物。那么这个空军基地呢，也是美国中央司令部所在地，而中央司令部呢正在指挥这个伊朗战争，所以他放个炸弹这个事就成个在美国来讲很大的事。3月10号他放了炸弹以后呢，哎，人家这姐弟俩呀还给911打电话，还主动说你们那个基地啊有炸弹，你们小心一点。但是911问他这个炸弹在哪儿呢，人家又不讲，这个事就弄得美国官方很紧张。那么到了3月11日就第二天，这对姐弟呢就把他们作案的时候他们去安放炸弹呢、啊、开的一辆呢奔驰的 SUV， 他把它卖给了这个二手车的收购网站，他的意图呢就销毁证据，因为他也知道你开这个奔驰的 SUV 啊会被摄像头记录，所以这对姐弟呢他们想法也很幼稚，哎，我把车卖了你不就找不到我了吗。3月12日就第二天，就作案的第二天，这对姐弟呢两个人同时搭飞机飞往中国，这算是一种逃亡。那么美国的执法机构很快就锁定了这对姐弟作案，也很快找到了他们卖的这个车。但是呢这些执法人员呢在这个基地啊到处去找，他这个基地也很大，在坦帕他这个基地也很大，到处找就是没有找到这个爆炸装置，一直到六天后3月16日才被基地的一个士兵发现。那么后来经过执法机构检查，这个爆炸物的残留物呢与这对中国姐弟他们家里搜出的一些组件呢是吻合的，就确实是这俩人安放的炸弹。那么在昨天美国官方通报这个案件的时候呢，官方把这个未遂的爆炸案件呢与伊朗战争联系起来，就他们官方的通报里边，联邦检察官呢就指出，这对嫌犯呢显然对美国政府的某些行为持有强烈不满，而且暗示是对伊朗战争行动不满。这个不知道网友们听了这个新闻什么感受？哎，我听感觉这个还是很难理解。就这对姐弟呢，他又没有很激烈的政治倾向或以往的参加政治活动的记录，怎么突然就对伊朗战争美国的这个决策就这么不满，而且要去炸这个空军基地，还是很难理解的。但是呢，在美国其他媒体报道呢，又给舆论带来一些新的质疑。就在其他媒体报道呢，说这对姐弟的母亲被美国 ICE 抓了，而且呢要把他遣返回中国，因为他是个非法移民。那么这就带来一种舆论说，哎，是不是这对兄妹啊要炸空军基地，是不是因为这个驱逐非法移民把他母亲抓了要遣送回中国，是不是因为对这个事的不满铤而走险。那么 LT 也去搜寻了一下，抓这对姐弟的母亲发生在他们安放炸弹之后，他们是3月10号安放的炸弹，美国官方抓他的母亲呢是在调查这个案件过程当中发现他母亲是个非法移民，他母亲呢是3月16日被抓的。所以说这对姐弟呢干这么一大票啊，并不是因为他母亲被抓。那么接下来的事呢就更离奇了，这对姐弟跑到中国之后这不是逃亡吗？但是到了3月17日这个姐姐呢27岁的姐姐呢郑姓的姐姐呢从中国返回美国，在底特律机场被捕。诶，他怎么又跑回来？所以这个事，这俩呀，如果不是精神有问题，还是很难理解他们的动机和行为方式的。但是美国 FBI 呢，他在昨天那个声明里面呢，他也强调说，目前呢还没有这对姐弟与中国官方有什么关联。就这个呢，他也不想把舆论的影像，中共啊在搞什么爆炸破坏，或者中共的间谍什么。所以有关这起离谱的恐怖事件还会进一步的发酵，充满了戏剧性。第四个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 这是中共顶级党媒啊新华社今天慎重启示的一个报道。报道标题呢是三部门提醒人民币版闽币不可卖也不要用。3月27日中国人民银行、民政部、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公布五起非法制售人民币版闽币典型的案例，提醒商家不制作、不售卖人民币的闽币，广大公众则不要购买和使用。那么对这个新闻 LT 有三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首先呢，这个新闻呢能够冲上了中国社交媒体的新闻热搜榜， LT 感觉还是很意外的，这算个什么事儿呢？这个而且新华社、国家通讯社来说这个事儿，感觉还是有点滑稽的。因为相信网友也知道，就很多网民在调侃中共、调侃人民币的时候呢，就说人民币是个闽币，就共产党要完蛋，人民币就是闽币。诶，哪知道新华社还专门慎重其事的中国的这个几个部委还联合发文，不能烧人民币的闽币，别的币可以烧，但是别烧我们家人民币。这个还是感觉的有些滑稽，就民间调侃呢还登上了国家通讯社的头条。第二个想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呢，就新华社的这个新闻里面，它容易在中国民间呢起一些逆反性的一些反应。你这个人民币版的闽币不让烧了，它就会成为一种紧俏，就越是紧俏啊，人们为了给自己逝去的亲人呢、更多的财富，比别人搞不到的东西，更珍贵的东西，可能会啊促使人民币闽币的使用。可能在其他一些地方啊，可能有些人还没想到烧人民币，因为本身烧闽币在中国它都不是一个法律要求，都是一些民间的习俗，有些人信，有些人不信。那么你这个新闻呢，对于不信的人呢，他觉得挺滑稽，怎么党在跟老百姓讨价还价，哪些能烧哪些不能烧。因为在有一些网民看，这个烧与不烧都挺滑稽的，党要把闽币管起来，这本身是一个笑话。但是对于一些信的人来讲呢，哎呀，这个越不能够烧啊，说明它越金贵。无论是适得其反这种逆反，还是中共的一本正经， LT 感觉这个都还是反映了中国习俗当中、文化当中的一种很有意思的一个部分，还是有些戏剧性。第三个想与网友分享的观点，你看本来这种事啊，管与不管都是一种很滑稽的事，但在这种滑稽的事当中呢，又体现了中共的一种啊执政能力的滑稽。你看人家新华社要求不能够烧啊人民币的闽币，但是呢你烧美元的闽币、欧元的闽币，那个没事，那个是安全的，那个是被允许的。所以他在这种荒唐的管控当中呢，又显得一种啊狭隘和自私。就如果你想保护你人民币的这样一种形象，你对别的人怎么不保护呢？包括中国人烧啊，现在还不光是烧钱，有的要给去世的亲人呢要烧别墅、烧奔驰宝马。那么对烧人家这些品牌，那我党就不管，该他们倒霉，但是你不能烧我党的东西。所以这个新闻 LT 认为这也是荒诞的中国啊一个写照。最后再与网友一起分享今天中国最大的政治新闻，习主席啊又有新动作了。新华社报道是这样描述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召开会议，要求地方党委坚决维护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召开会议审议《中国共产党地方委员会工作条例》，由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主持。那么这个报道很长，习近平也提了很多的要求。 LT 对这个重大政治事件呢，与网友分享三个观点。可能有些网友呢认为这不过是一次政治局会议，不过是习近平唠唠叨叨的讲话，一次新的讲话而已。实际上这次政治局会议做的决定、透露的信息是值得网友关注的，它有些新的变化的。 LT 与网友分享的第一个观点呢是，这次政治局会议最核心的信息或者最值得关注的信息是，习近平他修改了中国共产党地方委员会工作条例，而且他修改的最核心的内容就是他个人有关，他加了一句话，这句话在之前是没有的。加了一句什么话呢？就是刚才新华社这个报道，坚决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那么之前这个文件里面只是强调维护党中央的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那么这次就加了习近平，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改变。他传递的突出信息呢，是习近平把他个人的威望或者他自己认为的个人威望，他要转化成为一种法定的程序。就你们天天喊口号， 两个维护，两个确立，哎，我怎么去检验呢？这么多两面人，这么多阴谋家，我要把这种啊抽象的愿望要变成一种啊有约束力的规矩规定，因为你没办法去检查谁两个维护两个确立做到没有啊。哎，他通过修改这个条例，把这种号召就变成了一种党内的规矩，或者呢党内的法定的程序。那习主席啊，这个还是很有志向的这个。那么第二个响应网友分享的观点，你看习主席他对之前中共的规定服从党的领导，加强党的领导，他不满足，他觉得这个没有不对他个人负责啊，或者不加强他个人对中共共产党对中国的领导，这个他不放心。尽管中共也一直在强调两个维护两个确立，但习近平心里还是不踏实。那么他把他的这种个人的这样一种威信呢，他想把它固定下来，他不光是在这个党内的这个条例，地方党委工作条例上这次把它加进来，在之前呢他拿下张幼霞，他也做过类似的表达，就是说中共长期以来是强调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但这个话习主席觉得不对，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那我习近平算什么呢？我未必是给中共共产党打工啊。所以在习近平看来啊，中共共产党是一回事，我习近平呢是另外一回事，你忠于中国共产党的未必忠于我习近平。所以他拿掉张幼霞的核心理由就是军委主席负责制贯彻的不够，所以他把中共一贯的强调党对军队的领导转向强调军委主席负责制。你看这与今天修改的这个条例啊是一脉相承的，他都是要强调这种权力的个人化，就党所有啊还不行，必须我习近平个人所有。那么为什么习近平都控制了这个党呢？党控制一切，习近平还不满足呢，要把他啊标注的他个人要拥有这些绝对领导权利，他还是反映了习近平个人的一些啊追求，或者他对他促进的一种担忧。就权力已经是你的了，你已经定于一尊了，宪法也写了你终身制了，党也提出来两个维护两个确立了，就有了中共共产党，权力都是你习近平的。但习近平的这个小学生呢，他还是有些硬熬的，还是有些轴的。那你这毕竟有个转折啊，你权力属于党，并没有写是属于习近平啊，所以他还要追求直接写成权力属于习近平。就这种个人权力的贪欲啊，为什么无止境？本来修改宪法这个事儿，在中国民间到今天都有争议，为什么习近平还不满足？从政治学角度来看，这是一种啊极度的不安全感的必然反应。因为尽管宪法都写了没有人去抢他的位置，但是呢他考虑更多的是有没有人政变呢，有没有人分裂啊。所以他能做的呢只有两件事，第一不断的斗争，不断的清洗，第二呢不断的给自己的权利上保险环加安全锁。宪法写了还不满意，还要去修改党的一些规定，特别是这个过分强调军委主席负责制，现在军队的号令呢就发生了根本转变了，过去叫听党指挥，现在军队的号令变成了听习主席指挥。 LT 认为这种啊没完没了这种权力欲的贪婪，它就是反映了他对自身的状态自身的地位的一种不安全感，因为你贪的太多了，他就担心的就更多。那么第三个响应网友分享的观点，就这两天呢有一个新闻呢值得关注，但是呢被伊朗战争的各方面给冲淡了。就朝鲜呢金正恩修改了宪法，他修改宪法呢有一个重大变化，就朝鲜的宪法他拿掉了社会主义。我们在分析习主席啊要把个人的权利规矩化制度化的时候，怎么会联系到金正恩金主席修改宪法去社会主义呢？实际上大家冷静想一下，金主席的这个举动啊与习主席的权力个人化啊他们是异曲同工的。因为这次金正恩修改宪法之后，在宪法里边朝鲜人的信仰啊不再是社会主义了，只剩下对金正恩对金家的信仰。他过去的宪法是两个信仰，既信仰社会主义又信仰金家，但这次拿掉社会主义之后只剩金家了。习主席你看他在中共的规矩里边，中共的制度里边都强调呢党领导一切，党的绝对领导，但是习近平他不断要加上呢在习近平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各个领域各项事业有绝对的领导权，而这个就强调他的个人在党的领导当中的作用。但是你看习近平在军队他就 往前更走了一步了，就把党的领导也拿掉了。就现在军队强调的是听从习主席的指挥，过去听党指挥，这个拿掉，所以他也在制造一种信仰，别信共产党，信我习近平就好了。小学毕业，小学毕业又怎么样呢？人家生来就是人民的领袖，所以你看习近平这种意图啊是非常明显的。但是习近平目前呢，他在中共党内的正式文件里面，他还不敢去拿掉共产党的影响，拿掉所谓的社会主义性质，但在军队他的自留地，他清洗一轮又一轮，他这个胆子就更大一点，他往前走的就更远了一点了。就军队你不要跟我谈什么共产党，不要跟我谈什么共产主义，你就谈习近平就好了。你看这个与金正恩在朝鲜今天做的事完全是一样的，只不过金正恩呢，他对这个国家的控制能力比习近平对中国的控制能力要大得多，所以他一步到位，直接去社会主义化。朝鲜是个什么国家？就是我金家的国家，就是我金家的王朝。信仰什么？信仰金主席就好了，不要信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那么这种啊，去意识形态，去公共的意识形态来强化个人绝对权威、个人崇拜，它实际上是表达三个方面的逻辑。无论是金正恩还是习近平，他们做的是一样的事儿。第一呢，就是这种啊意识形态的个人化，就是把这种意识形态具象到领导者个人。习近平上台之初还遮遮掩掩的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似乎是邓小平思想的继承。那么到了二十大以后，他就直接习近平的思想也写进了党章，甚至写进了宪法，就他把党的信仰个人化，就只信仰他自己。所以在这一点上，习近平走得比金正恩要早，甚至走得更远。第二个呢，这种权力个人化，它反映在权力的结构被掏空。实际上习近平他是掏空了共产党的权力，掏空了国家的权力。他这种权力个人化，他并不是说我来帮你共产党打工，我来帮你这个国家来打工，他不是，他把这个权力装他自己口袋里以后，党就没有权威了，国务院就没有权威了。所以这种掏空权力的结构，并不是像有些网友认为的只是习近平的一种权力的欲望，它是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就政权的结构、政权的形态发生了根本变化了。这个对中国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对朝鲜影响显而易见。那么第三个方面的信息传递呢，就是金正恩的这个去社会主义化与习近平的权力个人化，他们的目的或者归属非常简单，就是追求个人独裁。有什么好说的？国家就是我的，党是我的，人民也是我的，江山也是我的。那么这种个人独裁它带来的结果是什么呢？或者它的必然结果是什么呢？它很简单，大家可以回顾毛泽东时代、今天的金正恩时代，包括现在习近平时代，三大特点。第一，执政的弹性丧失，因为你一个组织集体领导，大家还有讨论的余地，现在一个人没有什么弹性了，整个组织被架空，权力被掏空。第二呢，这种个人独裁就存在继承的危机。之前有网友分享过，就习近平驾崩了，谁来领导中国，他权力就会有一个法律上的真空，他不规定。朝鲜尽管现在是他培养他的女儿，但是就像金正恩的父亲去世以后，他要杀他的姑父一样，他就会带来一些激烈的政权的争夺。这种继承的危机实际上也是给国家也带来巨大风险。第三个是这种绝对的个人独裁，他会带来一种信仰的虚无。过去中共执政，他还弄一个纸糊的共产主义、纸糊的社会主义这种所谓的信仰来忽悠民众，现在这个纸糊的也不要了，现在就赤裸裸的。但是你一个小学生，你说你怎么去让14亿人去信仰你呢？那么结果就是信仰虚无，就像刚才这条新闻一样的，人们去烧人民币、冥币，人们去烧奔驰、宝马，去烧美元、烧欧元。如果有人信仰习主席的话，可能下一步可能还会烧习主席小矮人。所以这种荒诞呢，它都是一种信仰虚无的反应。这种信仰的虚无是谁制造的呢？就是个人独裁。所以今天政治局的这个决定，习主席对中共的地方党委的这个条例动的一些手脚，他传递的非常清晰的信息是习主席在个人独裁的路上啊，还在狂奔。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